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翻到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我们从五章十一节念到六章一节，其实就是我们讲义上的第一段经文。如果不方便翻圣经的话，我们也可以就看讲义上的经文。听得到吗？后面都听得到？可以。今天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希伯来书上面，希伯来书第七章那个地方，所以如果能够做一个记号的话，我们会翻来翻去。好，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那个地方讲到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等到完全的地步。好，为什么要念这段经文呢？因为我们今天在创世纪第十四章这个地方会讲到麦基洗德这个人，那我们会花很多的功夫来讲麦基洗德。OK， 那所以会读很多的圣经的经文，而且分散在各地，所以今天的我们要查考的圣经呢，其实内容有一点硬，有一点硬，就是要吃干粮的意思，就是要吃干粮的意思。那感谢神赐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做长大成熟的人，我们能够吃干粮，能够好好的来读这段经文。我想神的话都是好的，虽然我们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而且比较零散，这些经文因为东节西节的，可是当我们好好来读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应该是能明白他的话语。主耶稣，我们再把今天早晨这段时间交在你恩典的手中，我们相信当我们对你的话存着渴慕来到你面前，愿意细心专心的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对你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也愿这样的认识在我们里头生出一个对神的渴慕，对神的敬畏，还有对神在我们一生当中那个恩典的带领的感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看创世纪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都翻到了吗？创世纪十四章可以吗？都翻到了。好，创世纪十四章这个一开始呢就又碰到了一段非常困难的经文。不过因为我们刚刚才说完这个要吃干粮，对不对？所以实在是不好意思把它就这样跳过去不读。所以我们请文慧来读。
创世纪第十四章第一节，
到一到十二节，谢谢。
一到十二节，当暗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萨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西缅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十四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伐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 亚玛王、洗扁王和底拉王，底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哥印王、提达、士拿王、暗拉菲、以拉萨王、雅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定谷有许多石漆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
谢谢。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了有四个王出来和五个王征战，那五个王本来是侍奉基大老马，那五个王本来是侍奉基大老马的，后来他们背叛了，所以基大老马跟他同盟的王总共四王出来和这五个王征战，那四个王就一直得胜，就一直赢，然后呢就把这个后来出来跟他最后征战的五个王，我们看到了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就把他们完全的杀败。然后呢他们在西定谷摆阵。第十节，西定谷有许多石漆坑，上一次我们讲到石漆坑，石漆就是沥青，就是石油，大概那时候产石油，石油蒸发之后剩下石漆就是沥青。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等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两个王完全的就是在这场征战中完全的失败，就败得很惨，自己掉在坑里很狼狈，而且所有的兵丁呢通通都逃走了。不但如此，十一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所以这两个城市这两个王所有的一切通通被掳掠走了，人丁四散，人口也被掳掠了，财物粮食通通被掳掠去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了罗德那时候是在索多玛，对不对，他渐渐的挪移帐篷进了索多玛，于是这场战争来到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基大老马他们这四个王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罗德当时是因着索多玛的繁华选择了生活的舒适，渐渐挪移帐篷进入到了索多玛这个罪恶的城市，他们在神面前罪恶滔天。可是呢罗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遭遇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十三节开始，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上一次我们有读到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所以亚伯兰有与这三个兄弟是联盟。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我们很讶异，圣经上很清楚的记载了有多少人，就是这样，因为这是后来神向摩西启示，然后把创世纪这段经文写下来，所以神好像纪念了这每一件事情，那么精确的带领我们进入这些细节，318个人。所以亚伯兰就带领他的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还有他的联盟的三个兄弟就一直追到但。十五节，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把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好，当然亚伯兰的成功就是那个四个王就一直打胜嘛，对不对？所以亚伯兰神的恩典我相信是在那里，所以一定有神的恩典在那里，而且他是很有策略性的就在夜间就好像突然的临到了那个地方，杀败了基大老马的兵丁，把这些仆人还有财物通通夺回来。好，十七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 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索多玛王的时候是战败了，就大概躲在石砌坑里，然后这些基大老马的兵丁过去了，他大概又爬出来了。所以索多玛王看到亚伯兰这把他的被掳掠去的财物跟人民都给夺回来了，就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好，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得胜回来之后，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他，一个是索多玛王，一个是撒冷王。撒冷王麦基喜德，这两个人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对。我们接下来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查考撒冷王代表什么。我想弟兄姊妹很明白，但是我们还是很有比较有系统的把这段经文看完。这两个王代表什么？等一下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就会知道说，索多玛王他代表的是从世界来的财物，撒冷王呢代表的是从神来的祝福。他杀败敌人的时候，亚伯兰杀败敌人的时候，有这两个王出来迎接他。索多玛王代表的是世界的财物，世界的这些益处。撒冷王呢代表的是神的祝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的选择，他选择了要神的祝福，他拒绝了从索多玛王来的财物。所以可以这样讲，亚伯兰选择了那位赐福者，而不是选择眼睛看得见的财物。是谁赐福给他，这件事情比较重要。亚伯兰选择了从神而来的祝福，没有拒绝了眼睛能看见的今生的财物。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花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查考麦基喜德。麦基喜德预表耶稣，麦基喜德预表耶稣啊，这些我们会好好的来看这件事情。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一开始读到的经文，这是比较硬，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告诉我们要查考麦基喜德，好像必须要吃干粮，所以我们就要来吃干粮。不过呢，也不是那么悲惨，因为好处是这样子，就说我们read one get one free， 我们念创世纪十四章，我们就顺便把希伯来书第七章一起念完了，所以我们一次读两章，可以吗？所以读一送一，所以还不错。好，麦基喜德预表基督，这在哪里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照着讲义上来读，免得圣经翻来翻去，可以吗？好，麦基喜德预表基督，我们先看的是诗篇一百，都有讲义吗？够不够？都有。好，诗篇一百一十篇，一到四节。那里讲到了说，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吗？可以，预备，请。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为装饰，以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耶和华对我主说，这是大卫的诗，那个主指的就是基督。对，所以耶稣他还会说，问法利赛人说，基督明明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大卫还称他为主呢？其实这边就是一个例子，大卫称基督为主。耶和华对基督说，这是大卫的诗，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然后最后说，你是照着基督，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而且这是希伯来书那边特别有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了这样的祭司的等次呢，是起誓立的，是神起了誓，是不是？不只是神一个拣选，或者神的一个高抹，是神启示，万万不能改变。基督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而且用了很强烈的字眼，永远为祭司。OK， 那希伯来书那边还讲到了，就是亚伦的祭司或是利未人祭司的职分，因为受了死亡的限制，他们需要大祭司死了就要换人。 对，就是一代一代的需要更换祭司，更换大祭司。可是基督这个祭司的职分，这边讲到是永远为祭司，他永远长存，是我们永远的祭司，永远的大祭司，不会更替，这是神启示立的。好，接下来我们读希伯来书七章三节，讲义上也有，我们一同来读一备，请。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指的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很清楚的讲到了麦基洗德就是预表基督。以色列人是一个这么重视族谱的民族，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在圣经当中，麦基洗德出现的地方就几个地方而已。我们几乎刚刚已经念完了，希伯来书有一点，然后诗篇110篇讲到了神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启示立基督为永远的祭司。对，我们刚刚读到了，还有就是刚刚创世纪14章这边是第一个麦基洗德就突然凭空冒出，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创世纪我们读到了，前面我们读到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谁几岁生谁，谁几岁死，等等等等，那么的清楚，整个族谱的家谱的记载，一族一族一代一代下来，那么的清楚。麦基洗德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用来预表，用来给亚伯兰祝福，这样一个人，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我们对这个人完全不知道。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讲到说，他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可以吗？所以我们读到麦基洗德出来给亚伯兰祝福的时候，其实麦基洗德就是在预表基督，就是在预表基督。好，我们来仔细看一下，麦基洗德是怎样一位人 ？OK， 我们注意到了14章，就是创世纪14章，第18节那里。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麦基洗德的两个身份？他是撒冷王，他同时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同时是君王又同时是祭司。这个其实就非常的清楚的预表了基督的身份，是不是？我们的主明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没有提到祭司，这是在希伯来书7章14节的地方。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可是犹大是出君王的，犹大没有出祭司。那这个支派，犹大这个支派，摩西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就是特别的是讲到用麦基洗德这个君王和祭司双重的这个身份来预表基督，他同时是君王，他是犹大的狮子，是犹大支派出来的君王的地位，他是君王的后裔，可是呢，他同时是一个祭司的身份。这个是麦基洗德这个两个君王和祭司的身份在预表基督。好，希伯来书是写给信主的犹太人的。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就是信主的犹太人，他们那时候在犹太旧约的信仰里头，在圣殿的崇拜里头，就是他们信主之后，然后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内心会非常的有一段时间会非常的挣扎，非常的迷茫。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了这一段希伯来书这卷书去鼓励安慰他们。为什么他们内心这些希伯来人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会非常的迷惑，就是会有这种内心的挣扎。他们从小在旧约崇拜的背景里头长大，在圣殿崇拜的背景里头长大，受教导，对不对？可能突然信主了，他们会失去他们从小所敬虔、所侍奉的那个的信仰的全部。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些犹太人是非常敬，就是信主的犹太人是非常敬虔的。他们对信仰的事情不是随便的，所以他们寻求真理，他们寻求神，他们寻求，他们觉得说他们要遇见永生的神，然后最后他们听到了基督的道理，他们信主了。其实他们的生命是非常敬虔的。我相信他们即使在没有真理的完全的新约的真理，神的救恩的整个的真理的明白之前呢， 他们在他们旧约的信仰里，在他们圣殿的崇拜的信仰里，他们也是非常敬虔的。可是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会失去那所有的一切。他们第一个，他们会被赶逐离开家里，即使到现在还是发生这个事情。他们会被赶逐离开圣殿，他们不再有机会进到圣殿崇拜。他们大祭司与他们无关，律法与他们无关，所有圣殿的崇拜与他们无关。失去他们的家族，失去他们的家乡，失去他们整个信仰的过去，从小到大所坚信、所操守、所敬虔侍奉的所有的信仰的那些我们说宗教仪式好了。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他不再有机会回去。所以我们发觉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一一的回应他们这几个问题，对于他们所失去的问题一一的回应。所以希伯来书讲到了什么？更美的家乡，对不对？他们被赶逐自己的家乡，赶逐自己的家人，可是希伯来告诉他们，希伯来书告诉他们，你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你们有一个天上完全的帐幕。对，他们那时候已经离开会幕崇拜了，离开圣殿崇拜了，可是有一个天上完全的帐幕，有一个更美的约，有一个更美的大祭司，是不是完全的大祭司等等等等。在这边特别用麦基洗德，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的话，他特别麦基洗德他提到了三件事情，用来预表基督。哪三件事情？麦基洗德超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可是当他们接受了新约基督的救恩之后，他们等于说被整个赶逐离开了家族。那个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跟他们再也没有关系了，他们已经被家族的人已经就是赶离了。可是这边要希伯来书要告诉他们说，麦基洗德预表的这位基督超越亚伯拉罕，他们已经跟祭司是没有关系了。可是他告诉他们，麦基洗德所预表的基督超越亚伦祭司的职分，还要告诉他们麦基洗德超越律法。所以一一的回答，整本希伯来书其实就是在一一的回答，而且给他们安慰鼓励，就是他们对不起，他们接受新约的信仰之后，他们所失去的一切在基督的救恩里都是更美更完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三件事情，麦基洗德超越他的地位，超越亚伯兰，他的地位超越亚伦，他的地位超越律法。好，麦基洗德地位超越亚伯兰，讲义上有写，我们其实直接读讲义可能是最方便的。希伯来书七章四节，都找到这一段吗？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这个地方我们回到创世纪十四章这个地方可以吗？创世纪十四章这个地方，我们从十八节开始看。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可以吗？所以麦基洗德杀败了那个四王，掳掠了那个四王所掳掠去的所有的掳物之后，对不对？亚伯兰，然后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给他祝福。麦基洗德就拿他所得的物，他所掳掠的物，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麦基洗德。所以这边讲到了说，希伯来书七章四节那里讲到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给麦基洗德，这人是何等尊贵呢？然后希伯来书那边，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就讲到说，以色列人领命要向利未人，就是奉献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然后利未人要奉献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给祭司、给大祭司等等等等。可是呢，在他们都还没有这个律法的条例，这十一奉献的条例之前，亚伯兰就已经把自己所掳掠得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是何等的尊贵呢？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去讲说，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刚我们读到了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 向来是位分大的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伯伯岛的礼，所以就清楚地讲到了麦基洗德的位分超过了亚伯兰，亚伯兰不仅从他领受了祝福，从他一个比他位分更大的人麦基洗德那里领受了祝福，而且还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希伯来书那里也告诉我们麦基洗德的地位超越亚伦。那这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7:9-11，讲义上有，在第一页就是靠近结束的地方，我来读就可以。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以完全用，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也就是说，利未人包含亚伦，他们其实当麦基洗德把这十分之一的财物供给亚伯兰，供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其实利未人还有亚伦其实也同样的好像在亚伯兰的这个奉献的份上一同有份，也是等于说一同在地位上，也是一同的奉献了十分之一的财物给麦基洗德，也是同样的在地位上从麦基洗德领受了祝福，包括亚伦在内，因为他们说就是利未人包括亚伦那时候已经在亚伯兰的身中，因为他们是他的后裔，就这个意思。所以很清楚的讲到亚伯兰他的地位超越了亚伦，甚至连亚伦当亚伯拉罕奉献的时候，当亚伯拉罕领受祝福的时候，亚伦也在当中有份，在亚伯兰的位份上也是一同奉献一同领受了祝福。所以呢这边讲到说要照麦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就是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很清楚的看到亚伯兰的位份超越了亚伦，麦基洗德的等次超越了亚伦。对不起，有点又开始口齿不清了。麦基洗德的等次超越了亚伦，可以吗？好，接下来我们要看麦基洗德的地位超越了律法。当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好像旧约这律法之约，他们因为整个被赶逐离开了会堂，好像整个律法之约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关联了，他们好像被赶逐出去的人。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他们，在基督这位大祭司，这位更美更完全的中保面前呢，里头呢，他们其实有一个超越了律法的大祭司，就在基督里面。所以特别要讲到麦基洗德的地位超越律法。在希伯来书7:12，我们可以一同来念这节经文吗？祭司的职任既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就是讲到了，其实这一节经文就是刚着接着上面念的那一段经文7:9-11。倘若这职任能以完全，若是亚伦的职任能以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就是亚伦的等次不够完全，所以需要兴起另外一位，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亚伦的等次。那特别就讲到说，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就说亚伦的等次已经不完全了，那个亚伦的等次这个祭司的职任必须更改，那么所以呢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亚伦是照着律法所设立的祭司。如果今天亚伦的这个祭司的职分不够完全，需要被基督的这个祭司的职分取代，需要被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所立的祭司所取代，那么律法需要一同更改。麦基洗德的地位超越律法。然后希伯来书7:16那里也讲到，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指的是基督，也是麦基洗德所预表的那一位。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好，非常清楚，麦基洗德，这个人用来预表基督，而且他地位超越亚伯兰，超越亚伦，他的地位超越律法，他是神所启示所立的一个祭司， 照着麦基洗的等次立基督为祭司。还有一节经文是讲到了麦基洗的超越律法，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那是希伯来书11:18-19，先前的条例指的是律法，因为软弱无益就废掉了，而如今在基督的救恩里，有这位靠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立的大祭司，有这个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可以吗？有一点硬，对不对？
可以，
可以啊。好，
很熟。
没有，就是因为写下来，所以很少。
很熟，所以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感谢主，因为把它写下来，所以对我们有帮助。
我觉得很好，我以前念麦基洗德念的晕头转脑。
对对，因为
就已经很清楚，
因为的确是很难，麦基洗德的确是很难啊。就是演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告诉我们，麦基洗德很不晓得讲什么这样，所以我们读一送一，我们今天读一送一。好，我们还注意到一件事情，麦基洗德它预表基督的公义还有和平的属性。麦基洗德代表了基督的公义跟他和平。希伯来书7:2讲义上有这些经文，我们可以一同来读吗？来，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大能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那个仁义王，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的话很清楚，就是 King of Righteousness，来，就是或者说公义王的意思，应该比较好翻译是公义王。然后呢，撒勒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麦基洗德同时预表了公义，也预表了平安，预表了公义，也预表了平安。而这都是基督的属性，那个神圣的属性。而且可以这样讲，公义和平安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就是很重要的根基，可以这样讲吗？公义和平安是很重要的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记不记得保罗书信里头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对不对？我们看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跟和平是我们整个信仰重要的根基。10:85-10，讲义上也有，我们来读这些经文好吗？预备，请。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公义和平安在圣经当中常常是摆在一起的，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下一节，以赛亚书32:17，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有看到了，公义和平安真的是在神的国里头是重要的两个的基础，预表了神的属性。所以亚伯拉麦基洗德的这个麦基洗德就是公义的意思，公义王跟他是撒冷王，是平安王，他的名字其实就是来预表基督的这两个属性。我们看到了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的祝福，他是怎么说的？19那里，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这位祭司，这位麦基洗德，这位祭司，至高神的祭司，他提供给亚伯兰的是什么？神的祝福，对不对？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还有呢，他提供了对神的敬拜，他在神面前，他代表神提供亚伯兰祝福，他代表亚伯兰在神面前把称颂归给神，是吗？这就是祭司的职任，不是吗？祭司的职任就是站在神跟人的中间，在神面前代表人，在神面前代表人。而麦基洗德就做了这件事情，他在亚伯兰面前，他代表神把神的祝福给了亚伯兰，在神面前代表了亚伯兰把称颂归给那位带领亚伯兰、赐福亚伯兰、把敌人交他手里的神。这样讲可以吗？对，所以他提供的就是一个祭司在神面前祭司要做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索多玛王，21，创世纪14:21， 我们讲麦基洗德讲到这样可以吗？
可以。
清楚？对。最困难的部分过去了。好，十四章二十一节。所罗马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所罗马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亚伯兰要不是。所多玛王要提供给亚伯兰的是什么？
财物。
那个财物是怎样的财物？我们刚刚读到了，对不对？在十一节，四王就把所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所以当所多玛王说那些财物你拿去吧，那个意思是把所多玛、俄摩拉两座城市，一个在当时可能是繁华的一个城市的所有的财物、所有的粮食，通通要给亚伯兰。那个财物看有多大，你想想看，一个城市所有的财物，一个城市所有的粮食，通通要给亚伯兰。所多玛王预表世界，他所能提供的就是财物，是不是？他所能提供就是财物。而且他是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就通通拿去吧。我们注意一下，当时的情况，四王把那五王，就是包括所多玛王和俄摩拉王，完全的杀败了，对不对？他们自己掉在十七坑里。我们刚刚读到了，他的兵丁怎样，都逃到山上，就往山上逃跑。他的兵丁四散，然后没有四散的呢，通通被那四王所掳掠去了，包括那个。不是兵丁住在城市里的人口，因为包括罗德嘛，对不对？所有的妇女、孩童等等壮丁，男的、女的、孩童，所有的财物、所有的人口，通通被掳掠去了。这些人现在呢，全部在亚伯兰的手里，是不是？所以所罗马王才会说：“财物你拿去，人口给我。”人口也在亚伯兰的手里，所有的财物、所有的人口都在亚伯兰的手里。撒冷王所有的兵丁已经四散了。说实话，如果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了，我会想说，如果亚伯兰今天就把撒冷王抓来说，我来当撒冷王好了，撒冷王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啊，可以这样讲吗？他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亚伯兰如果在乎的是世界来的祝福的话，他大可不必那么小心眼，只是看所罗马的财物跟所罗马的财物而已，那人口也是我的，全部在我手里啊，就把所罗马王抓起来就
结束了，
全部是他的。全部是他的，对不对？可是我们注意到了亚伯兰，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这就是亚伯兰给所多玛王这个世界的王所提供给他的财物，他的回答，神的仆人有所不受，对不对？亚伯兰是神的仆人，他有所不受，他要得到的话，不只是那些财物，我们刚讲到了，他可以得到更多，可是他完全不要。神的仆人有所不受，为什么？第一个，他荣耀神的名，他不要所罗马王说我的祝福，亚伯兰所以富足是我给他的，不，亚伯兰要说我的富足是从神而来的，他荣耀神的名。第二个，他在乎，这是一个，他其实有两个祝福，两条路嘛。第一个从世界来的祝福，或是到索多玛去当王都可以，或是呢，他继续留在他的应许之地，直达帐篷。这是他的两个选择。他选择拒绝了所多玛王的财富，拒绝了跟所多玛不要有任何的关系，他选择留在应许之地直达帐篷。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他不跟罗德争竞是一种尊贵，对不对？这种有所不受也是一种尊贵。 这个尊贵是哪里来的？一样的，这个尊贵是在信心里看到了应许之地的美好。他在信心里头看到了应许之地，在神的祝福里头所得的一切，远远的超过了索多玛、俄摩拉所有的财物跟人口，远远的超过那些。所以他拒绝了这个世界的王给他的这样的一个 offer， 给他的提供的这个世界的财物。他选择留在应许之地，支搭帐篷。他宁愿不要那些财物，他要守住神给他的应许。这是信心，这是一种尊贵。他在这种尊贵，我们刚刚讲到了，来自他在信心的眼睛里看见了应许之地的美好。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十四章这段经文，我们有没有很讶异的发觉，神在创世之初，在创世纪这么早的一个地方，就是圣经里头第一篇，就已经遥遥的指出了基督的救恩，借着麦基洗德指出了基督的救恩。好像我们亚裔神的整个伟大的全盘的计划，事实上更早，对不对？就是在夏娃犯罪的时候，他就已经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对，其实就已经在那个后裔是单数，就是女人的 the seed， 就是指的是基督要伤后裔的头。这边神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揭露了他整个全盘的计划。挪亚的方舟预表救恩，麦基洗德预表基督。挪亚的方舟预表救恩是彼得说的，对，彼得说是讲的。麦基洗德预表基督，预表这位又是君王又是祭司的基督所要提供给我们的救恩。好像在神借着创世纪这么早就已经把他整个的救恩的计划都定下来了，而且一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是2000年的时间，大概2000年的时间。对，亚伯拉罕到摩西是500，摩西到大卫是500，大卫到基督是1000，所以总共是2000年的时间。神把这个计划定下来，然后用2000年的时间，神看顾着保守着，一步一步的等到基督的救恩完成了，完全的呈现给我们，看到神的救恩的伟大，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可以吗？我们还注意到一件事情，撒冷王麦基洗德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什么时候来迎接亚伯兰给他祝福？这边讲到了是说，对，亚伯拉罕十七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并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在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迎接他，带着饼和酒来给他祝福，可以吗？基督呢？基督是在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王掳掠了去，在这个世界王的手中完全失败的时候，他带着他的身他的血出来邀请我们进入他的救恩里头，可以吗？我们的神何等的爱我们，基督的救恩何等的完全伟大。麦基洗德是在亚伯拉罕掳掠了仇敌打胜仗之后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可是基督却是在我们被这世界的王掳掠去了，在这世界当中完全的在仇敌的手中完全失败的时候，带着他被 破碎的身体，带着他流出来的宝血出来邀请我们进入他的救恩。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真的借着麦基洗德这样预表基督的这位撒冷王，这位公义王，让我们看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的救恩立得完全，设立得完全。好，我们接下来去看第15章。15章一节，这是以后，当然就是指前面的事情，14章的事情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边我们看到了，第一个，神在什么时候向他显现？是在亚伯兰选择了神的祝福之后，对不对？在亚伯兰的顺服，他选择了从麦基洗德来的祝福，而不是撒冷王来的财物之后，他有一个对的选择。
索多玛
、谢谢。在亚伯兰选择了从麦基洗德来的 祝福，从神来的祝福，而不是从所罗巴王来的提供的财物之后，他有一个信心的选择之后，神向他显现，等于说要坚立他跟亚伯兰所立的约，坚立他的信心，而且在异象中他显现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异象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好像有一个很什么强烈的一个很奇特的经历。这边看到我们异象的目的是什么？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异象的目的永远都是为了传达神的话，很清楚的看到这件事情，传达神的话。然后亚伯兰的反应是什么？什么呢？十五章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在当时的习俗，就是那一代地方他们的习俗，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快要就是年纪老迈，如果他没有儿子的话，没有子嗣的话，他是可以立一个继承人的。他可以立一个人为他的，就是名分上的儿子啦，养子，我想这个意思好了。名分上做他继承人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说，当然要继承财物嘛，他一生累积的财物有人继承。第二个呢，就是自己过世之后有人好好的安葬他嘛，他的儿子继承他财物，这儿子这个人要做这件事情嘛，安葬他。而且他如果说财务上有什么，不管是欠人的或是借给人的，有人要去处理这些财务的事情，所以很合理的一个做法。而且通常呢，他们以利以谢一般相信，就是后来会读到以利以谢是管理亚伯兰全业最老的仆人，他们有通常会就是立他们全业最老的仆人。如果亲戚的话当然是亲戚，可是亚伯兰情况他没有任何的亲戚，对不对？他已经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他没有任何的亲属在当中。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他们常常会立就是管理全业最老的仆人来做继承人，一方面是感谢他就是这么一生劳苦照顾他嘛，服侍他嘛，是不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管理全业最老嘛，他对他的财务状况整个家业是最清楚，管理的最好的，所以委托给他是最保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一般相信这边的以利以谢就是那位管理亚伯兰全业最老的仆人。那所以亚伯兰这边就说神说我要赐福给你。我们看到亚伯兰的反应，第一个就是跟神抗议说，你没有给我儿子，你还要赐福给我什么呢？亚伯兰不是在抱怨，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说亚伯兰不是在抱怨呢？因为在我们前面有读到，在13章14到16节那里呢，那边就是创世纪13章14节到16节那里讲到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可以吗？那是在13章的前面，神就已经给了亚伯兰的应许。亚伯兰一直在乎这件事情，他不是在跟神抱怨，他是在乎神给他的应许。神，你给我的应许不只是大大的赐福给我，你给我的应许是我的后裔要多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所以他在一个信心里头，在一个在乎神的应许的这样的信心里头，当神说要祝福他的时候，他没有满意。我们可以这样讲，亚伯兰这个人没有满足于神给他的祝福，没有，他要的是神的应许，可以吗？神给我们的祝福当然方方面面的，很可能只是生活上的祝福，或是事业上、家庭上、身体上各方面的祝福，方方面面的。可是，在亚伯兰的信心里，他要的不只是那些，他要的不只是杀败仇敌的门，他要的不只是这些祝福，他要的是神的应许。神，你曾经应许给我说，你要把迦南全地赐给我，而且你要赐给我后裔。他当时他75岁到迦南地嘛，所以当时不晓得几岁了，不是很清楚。可是他没有后裔，可是他在乎神的应许，这是他在信心里对神的宣告，对神的一个好像提醒神，你曾经这样答应我。然后我们看看神的回答，神怎么回答他呢？在 第四节那里开始，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指的是以利谢，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天，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这是神给他的回答。神为什么用众星来提醒他这件事情？第一个，众星无法数算，是不是？而且呢，越是在黑暗之中，越能看得清楚众星的繁多。越黑暗的时候，越看得清楚众星的繁多，不可胜数。信心的眼睛也是如此，我们信心的眼睛也是如此。越是在环境黑暗，在环境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信心的眼睛，求神帮助我们，更能看到神应许的坚定、可靠，还有众多。信心的眼睛也是如此，所以神用众星来提醒亚伯兰，神的应许坚定可靠，他的后裔将要如此的繁多。在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信心的眼睛里头，在越是黑暗的时候，我们越看到神的应许光辉烈烈，那样的照明我们前面的路。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呢，当然我们知道，在后来在以色列人的民族中，以色列民族很昌大嘛，应许了。而且不止如此，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中，我们成为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是完全的应验，不可胜数。好，第六节，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哇，这句话很伟大，对不对？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句话，这个伟大的宣告，在新约中被引用了三次，保罗用了两次，雅各用了一次。对，因信称义，对不对？讲义上有写那些经文的出处，新约中用了三次，它用来说明了什么呢？人得以称义是因着神的恩典，这是保罗的话，而且也因人的信，还有因人的信心而生出的行为，这是雅各的话。新约圣经当中引用了这句话，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用了这句话来讲明了三件事情：人的称义是因为神的恩典，因着人的信，还有因着人的信心，因信心而生出来的行为，这三件事情被引用了三次，所以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亚伯拉罕信神，也信神的话，对不对？这边讲到说，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耶和华接下来又对他说，他亚伯拉罕对神的信不只是信这位神，而且因为我们前面这边讲到了说，他是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整个信的就是神的话。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只是信一位神而已，我们也包括了信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可以吗？讲得完全吗？可以啊。好，我们从看到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对不起。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第八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那个念是吗？还是旧？旧，有旧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们吓飞。这个地方亚伯兰讲到了，就是把牲畜劈开，然后就是这样对摆，对，对摆，这是当初立约的仪式，就是立约的一个风俗，或是说立约的一个印记。那个当时是这样，其实圣经上有讲到，另外一个地方有讲到这件事情，是在耶利米书三十四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是，讲义上有。 如果你有穿出圣经的话，其实穿出圣经可以查到这些经文。那边是耶和华神的话，他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面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个立约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样立约？意思就是说，立约的人呢，要从那个劈开的牲畜当中走过，那是一个誓言，就是说，如果我违背这个约的话，我就会像那个劈开的牲畜一样，我生命就会被劈开这样子。然后呢，所以神这边才会说，他们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嘛，就是这个意思嘛。他们就说，你们立约了，从这个劈开的牲畜当中走过，可是你们却这些犹太人的首领却违背了这个约，所以神要这样子刑罚他们，照着他们的约所行的，这就是立约当时的这个的这个印记，这个记号，就是他们要从立约的两方要从这些牲畜的当中走过，然后如果有谁违反了这个约，就会像牲畜一样被劈开，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好，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那地就是指埃及。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掳掠了埃及所有的财物。圣经上这样讲，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当然不同的家族，不同，他们有十二支派嘛，不同的家族他们的代数可能不一样。照摩西的，就是摩西算到照摩西的来算的话是四代， OK，从雅各出去到摩西回来，那是四代。照着摩西的族谱来算的话，好，到了第四代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对不对？神不是说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为业就 anytime 就是拿去了，不，神要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到迦南人的罪恶满盈了，罪无可赦了，神才把这地交给他的手里。所以神要他们等待的这400年。其实是神的公义，而这400年的代价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的大，因为那400年的时间，他们在约瑟死后，他们在埃及地做奴仆。17节，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十七节，我们等一下再看。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不太清楚这个惊人的大黑暗指的是什么了哈，不太清楚。那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只能猜。啊，我们前面讲过，猜有两种猜法。一种是找前后经文、前后文来猜，一种是看圣经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讲法来猜。那讲义上其实有写这一段经文，这个猜法是这样猜的。如果是说照其他的经文有没有来猜的话，在出埃及记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那里有讲说，那边讲提到了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就说这个惊人的大黑暗和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一起来描述上主的可畏。就是摩西在西乃山那里有讲到说，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可能就也代表了密云之下的幽暗。耶和华在火中降临，然后山上的烟气上腾，所以有三件事情摆在一起，对不对？密云的黑暗，有火，有烟，所以有可能这惊人的大黑暗跟后来的那个冒烟的炉烧着火把，就是一起来形容上主的大而可畏。那也有可能这惊人的大黑暗指的是神，如果照前后文来看的话，就是神让亚伯拉罕在灵里头也体会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所受的那个黑天暗地很窒息的逼迫，就不是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想就是大概先这样子明白就可以。好，我们继续看最后一段，到了第十七节的地方，我们还有两分钟。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迦南地。Okay. 我们注意到是谁从那些劈开的牲畜中经过？啊，神，是不是？那边有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中经过，那代表是有点像云柱火柱的意思，对不对？就从那个肉块中经过。亚伯兰呢？亚伯兰沉沉的睡了，不是吗？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立约的仪式是要立约的两方都从肉中经过，他是说如果我毁约的话，我就会像这个肉这个劈开的牲畜一样，是这个意思吗？可是亚伯兰没有过去，神独自的完成了这个约。
基督，
我们的救恩也是如此，对不对？是基督独自的完成了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他在十字架上独自的成就了救恩。我们亚伯兰当初所能做的就是相信并且接受。他沉沉的睡去了，神耶和华神从那劈开的肉块中经过，独自的完成了这个约。这是一个片面的约，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立的约。亚伯拉罕那一方呢？亚伯拉罕那一方没有任何的代价，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而且接受这个约。如今基督与我们所立的约也是如此，基督独自的完成了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唯一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且接受。我们觉得创世纪非常的伟大，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亚伯兰的故事，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个故事，对不对？我们读到的是神在救恩当中整个的全盘的计划。在创世纪十四章十五章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直直到了基督的救恩，一直指向基督的救恩。我们还有一段没有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再讲，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救恩的伟大，而且在创世之先就已经这样为我们预备，就创世之先你就已经命定了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拯救。谢谢你，谢谢你，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更多的开启我们认识你，认识你对我们的爱，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整个计划的完全，以至于我们信服而且很安心的跟从你，并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你。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
谢谢。